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6日22点整，巴黎时间7月7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二十国集团峰会7月7日将正式登场，汉堡一共出动20000名警察强力维护治安。二十国峰会时，德国总理默克尔联手习近平，抗衡特朗普和埃尔多安。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前顺访波兰，他在柏林呼吁俄罗斯要担当负责任的大国。法国生态过渡部部长于洛宣布5年环保计划。听众朋友大家好，二十国集团峰会7月7日将正式登场，汉堡维护治安的警察全副武装应对大小游行。在汉堡的法新社记者周四晚表示，好几千名反全球化示威人士从汉堡的中央区走向周五和周六将召开二十国集团峰会不远的地方。这几天汉堡聚集了极左、环保、民权、宗教等不同组织的抗议人士，警方7月6日晚做好最坏打算。警方说，极左势力有可能会使用暴力。法新社记者表示，柏林市大约有20000名警察，有的是从其他城市调来的警力。预计在2天的峰会中，有多达30次的集队活动，反全球化、环保或极左人士大约有10万人参加不同规模的示威游行。二十国峰会时，德国总理默克尔联手习近平，抗衡特朗普和埃尔多安。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即将召开的二十国峰会处于严重分裂状态，峰会能否取得成功，东道主默克尔面临巨大压力。德国媒体报道说，默克尔的策略是联手习近平，以抗衡特朗普和埃尔多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访问柏林后，双方决定深化双边关系。世界报认为，默克尔在联手习近平以抗衡特朗普和埃尔多安。默克尔会晤习近平后表示，有望通过北京的帮助跨越峰会的某些障碍。德方禁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峰会期间向德国土耳其人发表演讲后，埃尔多安十分不满，在德国《时代周报》上批评德国在寻死，说德国必须纠正错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则将给峰会带来更大困难。奥格斯堡汇报、曼海姆晨报等均认为，特朗普参会的目标是要成功分裂二十国峰会和默克尔。波恩广告报表示，特朗普有发动贸易战的危险，但默克尔设好了3步棋来应对：一是对特朗普的语调变得明显强硬；二是继续敞开与美方达成统一的大门；三是同时打造新经济联盟，联盟对象主要是日本和中国。但默克尔在峰会上能否说服特朗普让与会者达成经济政策方面的共识，媒体持怀疑态度。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保证说，针对朝鲜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会采取严厉反击。稍早些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重申不排除对朝动武。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德烈更详细的介绍。
在朝鲜不顾联合国制裁试射一枚洲际导弹之后，前来汉堡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离开华沙时承诺，美国必定对朝鲜进行严厉反击。特朗普表示，我呼吁所有国家起而对抗朝鲜的公然威胁，让朝鲜懂得对自己的恶劣举止必须承担责任。特朗普补充说，华盛顿考虑采取非常 严厉的反击措施。特朗普表态后，中国立即出面呼吁避免使用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言论和行动。俄罗斯则在安理会阻拦通过一项反对朝鲜核试、呼吁采取有效措施的安理会声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在德国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时称，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周三在安理会声明，朝鲜试射可能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构成明显的军事升级。他表示，未来几日美国将提交一份与这一军事升级行为适应的制裁措施。黑利再清楚不过地在联合国表示，为了自卫，美国已准备好采取任何手段反击，包括军事打击行动。黑利还表示，已向美国总统提到了其他手段。黑利补充说，我们有一个最强有力的选项，那就是军事打击。当然，最好不要走上这条路。然而，黑利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更厉害的一招，制裁那些继续跟朝鲜做买卖的国家。黑利警告，华盛顿不只盯着朝鲜，华盛顿还看着那些选择与这个非法政体做买卖的国家。美国可以跟这些违反安理会制裁决议继续跟朝鲜做买卖的国家中断商业关系。这些国家指的是谁呢？特朗普周三发推，直指中国背后挖墙脚，破坏了美国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努力，继续同朝鲜做生意。特朗普指责中国与朝鲜贸易上半年大增了40%。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汉堡20国集团峰会之前顺访了波兰，随后他在柏林呼吁俄罗斯要担当负责任的大国。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正在欧洲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周五和周六两天在德国汉堡出席20国集团首脑峰会。周四，特朗普在波兰首都华沙谈到了他对欧美跨大西洋关系的看法。特朗普说，在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年之际，跨大西洋联盟从来没有如此强大。今天，北约组织正面临针对我们安全与生活方式的可怕威胁。我们不断地与出自极端伊斯兰的恐怖主义做斗争，我们并将取胜。但今天，西方同时也面对一个试探其承受力和挑战我们利益的政权，这种挑战把我们推向新战场，比如迷惑人心的宣传、网络战和金融犯罪。我们坚定地要求俄罗斯停止破坏这一地区或其他地方的稳定，比如在乌克兰和叙利亚，停止支持如同伊朗那样的敌对政权。我呼吁俄罗斯融入负责任的国际主流。And to instead join the community of responsible nations. 除了俄罗斯与朝鲜以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重申，美国不仅在文字上，而且用行动证明其坚定支持北约宪章第五条，即在跨大西洋联盟内成员国之间有防卫协助的义务。某一成员国受到攻击一旦被确认，其他成员国应做出及时反应。
7月6日，日本与欧盟在布鲁塞尔披露了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协议之一的纲领，历经4年多的谈判。至于要达到所有条约最终拍板，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关键性的条例已被敲定。日本、欧盟签署了他们对此协议的同意文本，这是在周五及周六在汉堡召开20国峰会之前，日本与欧盟共同发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赞同支持全球其他国家也走自由贸易的路线。目前全球正面临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试探。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本台法语组东京特约记者夏赫勒发回报道指出，如果今年1月 特朗普为毁约亚太地区12个国家之间的商业伙伴关系，这是经过9年来谈判交易的结果。日本与欧盟6日也就不会宣布一项自由贸易协议，这项协议的规模不算小，因其占了全球贸易的 37%。 直至那时，日本只有一个当务之急，就是泛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的成功。为了更有效打破其被反对的游说行动抗拒，也就是反对农业及劳动市场改革游说的抗拒，欧洲国家也不着急。日本对欧洲态度虽然坚定，但其实也累得剩下最后一口气。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也促使日本、欧盟加速他们此前死气沉沉的谈判，双方都展现足够的政治意志力来达成一项协议。最引人瞩目的是，在几周的马拉松式讨论后，借着过渡期手法，他们双方在几乎可说完全自由化的贸易，以及在缩减或废除他们的关税壁垒或非关税壁垒等方面达成一致。日本、欧盟双方在他们最敏感的区块上让步，例如首先是在食品问题上，其次是在日本汽车进口的问题上，最后还剩下要解决的是当国家与投资者之间意见不同时的解决办法。欧盟比较偏向设立一个举行公开听证会的常设法庭原则，日本方面则坚持一个比较传统的仲裁系统，在投资上的保护措施，两造还应该继续努力找到一个协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委员会本星期在波兰开会，对申请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好几个城市进行审核，这其中包括位于约旦河西岸南部的西伯伦老城。西伯伦是座被一分为二，分别由以色列巴勒斯坦控制的历史文化名城，它有着据信是亚伯拉罕埋葬地的始祖宗穴遗址。亚伯拉罕是穆斯林犹太人共同信奉的圣人，此次的申请由巴勒斯坦方面提交，因此以色列对此甚为不满。曾任巴勒斯坦文化部长的西伯伦市议员阿布埃舍就巴勒斯坦这一申请的原因告诉本台这样说：
因为希伯伦是一个备受以色列殖民摧残的城市，我们很想让外界了解它的情况，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关注希伯伦老城，了解这个历史名城因以色列殖民而遭受的蹂躏和孤立。希伯伦整个老城都受到威胁，以色列人把老城区的居民朝外撵，这很让人遗憾，因为老城区就像一个瑰宝，社会生活非常丰富。我们希伯伦老城区的每一块石头都有一段故事，但在希伯伦市中心有大约400名以色列殖民者，他们限制人们的流动自由，把城市一分为二，这些都是不正常的。
Qui empêche la liberté de la circulation, qui divise la ville en deux. Tout ça, c'est anormal.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医生已经通知刘晓波的家属准备后事。为刘晓波治疗晚期肝癌的医院7月6日宣布说，刘晓波的病情急剧恶化。英国的《卫报》电子版刊登了中国最知名的政治犯刘晓波接近死亡的消息。设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在声明中说，他们怀疑刘晓波一侧小腿的血管有血栓，他的肝功能恶化。刘晓波由于被诊断出肝癌晚期，被保释出狱，并在中国沈阳医大的第一医院接受治疗。但据《卫报》报道说，刘晓波的家人和好友接到通知说，刘晓波的病情恶化。另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医生已经通知刘晓波的家属准备后事。报道说，刘晓波的家人和朋友们星期四彻夜守护在他身旁，他们被告知刘晓波的健康状况星期三突然恶化，已经无法承受治疗。旅美的时事评论人士北风在推特上说，当局发布信息的目的应该是试图降低刘晓波一旦逝世所造成的冲击和震荡。 很快，他又发布了第二条推文说，船刘晓波已经深度昏迷，剩下的时间或以小时来计算。法国生态过渡部部长7月6日公布因应气候变化5年的环保计划，计划包括2022年终止煤炭发电，2040年不再出售柴油和汽油小轿车，2050年之前把全国的能源消耗量减半，同时大幅度降低对核电的依赖。但余洛并没有宣布将关闭哪几家核电站。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7年7月3日星期五，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今天除去中国，全世界的媒体都在传播着这样一张照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妻子刘霞相凝相视，深慈相依。照片上的刘晓波行销鼓励，身患严重抑郁症的刘霞深情灌注，人们感动的同时被一种不祥的感觉攫住，刘晓波可能不久于人世。在莫斯科，普京、习近平昨日谈冠相敬，在汉堡，今日世界主要强国首脑云集。今天最痛彻心扉的消息却是刘晓波严重肝腹水，肾脏也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已基本停食。然而在这种时刻，刘晓波仍被中国严密监控，中国仍然不给倡导宪政而应知治罪的和平斗士刘晓波还以起码的人身自由，中国仍然不愿意满足刘晓波夫妇最后的愿望，让他们出国治疗。美国政府还在等待中国政府对接受美国专家参加治疗的正式官方确认。艾晓明教授说，这是文明的失败和耻辱，全世界就看着一个思想家，一个诗人，一个完全无罪的人死在流氓统治手里。人类可以上天入地，却救不出一个有思想的人，大悲痛。有的网民怒问，中国，你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不给一个民主自由的象征一线生机？北京当局可能以为中国建立了一道道网络长城，刘晓波的事情虽然在世界翻腾炸锅，在我国无人当面敢说，至少官媒不见一字一文，官场大可放心。其实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北京如果还在相信自己的网络万里长城，将一如当年袁克定给父亲袁世凯奉献一张独家大报一般的荒谬。全中国都在反复辟，唯有袁世凯眼中所见字字三呼万岁，句句渴望复辟帝制。当局不惜拿人民巨款建立一道道网络防线，堵塞那些或甘于忍受、甘于愚昧的人们，那些因被长期洗脑或不知道自由世界或以为自由世界并不存在的人们，但堵不住那些稍稍有想法、稍稍渴望一点自由、稍稍要一点眼见为实的人民。即使在禁言、禁网、连批评都会落得妄议之罪的中国大地，一批批勇者如同刘晓波一样前仆后继，行动起来，捍卫良知，捍卫人权，捍卫刘晓波的最后一线生机。今天更多人行动起来，签名联署，希冀最后见上刘晓波一面。他们是刘晓波的朋友，他们写道，晓波先生来日无多，恐不久于人世，在此时刻我们迫切需要前往探视，为晓波先生和刘霞女士带去朋友的关怀与祝愿，特此不达，恳请有关当局给予基本的人道，给予会见。 在中国，刘晓波的名字是大忌，只能私底相传。在自由世界，这个持续轰响不下十余年的名字，又如惊雷再次炸响。这两天将在德国汉堡召开 G20 峰会，然而德国舆论更多关心的是北京会不会同意让刘晓波来德治疗。欧洲议会特别会议全票通过敦促北京允许刘晓波出国治病的决议。然而中国在这个时候不动声色，中国号称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习近平在香港机场被记者追问刘晓波如何时的反应令人愕然，堂堂大国之主竟然装作耳聋。北京的媒体一律净身自不代言，打开中国官方控制的所有社交网络，迁入刘晓波三字，查无此人。然而从习近平到一个在街道上散步的普通北京市民，无人不知刘晓波。被视为党的传声筒的《环球时报》6月28日忍不住发了一句谏言，称如果放走刘晓波，将会带动西方公众舆论更加攻击中国，也被当局秒删。不少人诘问，当局为什么害怕？刘晓波的生命已到了最后的时刻，为什么不能给予他一线生机，或放他出国治疗，满足他最后的愿望，或至少还他自由，让他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最后的脚步？许多论者指出，习代表着一个中国，一个本有着千年文明，本可以借助现代化之分进入文明世界的大国，但是这个国家还在这样残忍地对待他的人民。刘晓波只是一个代表，当局一天不改变对待他的人民的态度，当局就是一个残暴的当局，他掌控的国家就是一个残忍的国家。这一点被蒙蔽的人们也许不知道或者不情愿知道，习近平本人心里应当清楚。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部分法国小学在今年9月份开学以后，将由每星期上学4天半改为每星期上学4天。这是7月6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是学校的作息节奏匆匆忙忙地改回到每星期上4天学。文章指出，法国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尔给了各个市镇自由，每个市镇都可以就自己辖区内的小学一周上几天学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选择。大部分小学的学校委员会最近就一周上几天学这个问题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从9月份开始，小学生就一周上4天学，而不是现在的4天半。法国小学生每周的上学天数为4天半，这是左派4年前推行的改革。左派认为，每周同样的上学时数，但分布在4天半的时间内，而不是4天，从而缩短每天的上课时间，这会让小学生们学得更好。不过，这一观点在全法国各地一直都受到争议。目前在法国全国各地的小学校马上就要放暑假的时刻，到处都在辩论9月份开学后要不要实施每周上4天学的节奏，自然这一局面很让人感觉到乱糟糟。虽然大部分小学校的学校委员会都表决要从今年9月份开始就实施每周上4天学，但是法国世界报指出，重新回到每周4天学，这在小市镇里比较容易实施，就法国的大城市，恐怕只有尼斯能够做到自秋季开学就每周4天。特朗普和普京将第一次会晤，这是7月6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转内页的重点处理内容。文章指出，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7月7号星期五在汉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的会场外会晤。叙利亚、乌克兰、朝鲜，这些都是美俄两国意见相当分歧的主题。除此之外，气候问题和自由贸易问题则会让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很多国家针锋相对。在内页同一份法国世界报指出，特朗普和普京来真格的时候到了。文章说，两人几个月以来都是通过媒体你来我去的交锋，但这一次两人可是要面对面的直接的来比一比高低了。法国世界报还表示，这一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第二次来欧洲。对因通俄门而备受困扰的美国特朗普政府来说，特朗普此次欧洲行的关键和重头戏，既不是他星期四第一站到达的波兰，也不是预计的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谈话，而是他和普京的第一次会晤。法国世界报还表示，在经过好几个星期的准备谈判之后，特朗普和普京这一次见面的形式被确定是真正的坐下来的会晤，而不是正好在走廊里碰到的寒暄。克里姆林宫对此感到满意。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北京对香港的战略忍耐政策已经结束。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庆祝回归的三天行程中发表多次讲话，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习近平讲话的分析评论。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习近平今次香港之行有六次重要讲话，第一次是向驻港部队训话，着重强调准备战斗，第二次是与中资及驻港机构负责人谈话，着力点是风清气正，第三次是与香港知名人士谈话，强调要给年轻人机会，第四次是在特区政府晚宴面向香港市民，强调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第五次是在新一届特区政府监事大会上面向全港全国全球，强调中央在港底线不容挑战，第六次是面对特区新一届班子及立法司法负责人时，强调要有国家意识，有为敢当。这些讲话侧重点不同，综合起来看却是一个有机整体，透露出重大的讯息，即中央对港和稀泥的战略忍耐政策已经结束，进入到拨乱反正时代。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习近平的中央讲话提到了底线，他说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实际上经过近年的几场风波，香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逐渐摆脱激进反对派对自由民主无底线的误导，前几年少数人鼓动挑战基本法和中央的权威，试图由他们来解释基本法，设计政改方案，但是没有成功，战中导致香港治安的混乱，干扰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但是并没有实现激进反对派的目的，个别当选议员在宣誓时亵渎誓词，真的就被取缔了议员资格，这一切香港公众都看在眼里，大家一起筑牢政治底线，坚决反对少数人触碰底线，这是确保香港高度自治的空间不被扰乱的重要前提，这个道理正被香港社会在实践中越来越清晰地悟出。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说，习近平对于奠定香港回归原则的一国两制所做出的新阐述，显示北京已经把部分港人维护本土权益的激进抗争方式视为政治敌对势力的威胁，他在强调一国才是根本之际，还警告绝不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大陆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如果习近平的讲话代表北京有意 重启第23条立法，这必然为深陷政治斗争的香港社会火上添油，削弱林郑月娥要凝聚社会共识的努力。退一步说，如果习近平讲话仅限于表达政治姿态，这香港的非建制派恐怕得重新思考当前一味冲撞体制，否决任何政治妥协的做法。因为无论从法理或实力看，既有的对抗式维权方式非但不利于为港人争取权益，反而逼迫北京收紧空间。2011年占领中环的雨伞运动最终就丢失了特首普选的机会。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习近平在欢迎晚宴的讲话特意对香港人提出三个相信：相信自己，相信香港，和相信国家。但习近平却漏了最关键的一个相信，即北京必须相信香港人。北京相信香港人是香港要有作为的前提，如果北京不信任香港人，包括不相信林郑以及不相信香港年轻人，只一心想控制和统战，香港就没有做事的空间，就算想努力也无从入手。回归之后，香港出现的问题大多不是出自香港，而在于北京要对香港严密控制，一切要按北京旨意办事，造成北京利益和香港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又特别见于北京当局2014年翻转一国两制的普选承诺上，香港人其实没有港独念头，也无意对大陆渗透和颠覆，强大的中国应该多相信香港人一点，才能有良性循环。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二十国集团峰会7月7日将正式登场，汉堡一共出动20000名警察强力维护治安。二十国峰会时，德国总理默克尔联手习近平抗衡特朗普和埃尔多安。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汉堡二十国峰会之前顺访波兰，他在柏林呼吁俄罗斯要担当负责任大国。法国生态过渡部部长于洛宣布5年环保计划。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题目是奥利机场将建巨型交通转运站，捷运16分钟可直达。
各位听众，暑假来到，大量外出的人潮开始了。有些人可能会联想到巴黎南边的奥利机场，搭乘飞机复杂的经验吧。那种转车换车摸不清头绪，而且耗时的感觉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不过梦魇将过，好日子即将来到，将有地铁快车直达到奥利机场了。巴黎当局将打造一个大巴黎快车交通网，旅客们将可16分钟就抵达奥利机场，不再是现今的至少43分钟。一般旅客要到奥利机场搭机，总是要伤脑筋，是搭计程车呢，还是叫共乘汽车呢，或是搭乘交通工具呢？要到奥利机场，目前虽然有奥利瓦勒的机场火车及轻轨，但是没有直达及运输量大的公共交通工具。但与去到华西戴高乐机场不同，前者有捷运 R12B， 而且两机场之间也没有通联的地铁网可以相连，期间有 84% 透过公路来连接。但是大巴黎快车交通网的建造将大幅的改变抵达奥利机场的困难方式，更能够便民。当局将把巴黎的14号地铁线延长拉向巴黎的南边，然后另外还打造一条18号的地铁线来改善到奥利机场的交通工具。到了2024年，从巴黎13区的克里姆林毕塞特地铁站到奥利机场将只需要12分钟，现今需要52分钟。从巴黎13区的奥林匹亚德地铁站到奥利机场只需16分钟，现今需要43分钟。 大巴黎公司负责构思并打造这个未来地铁交通网，该公司把这个未来的地铁交通网委托了巴黎机场集团承包打造。法国巴黎机场集团的执行总裁雅克莱特向记者解释说，这个地铁站将融入我们的基础建设，与大巴黎公司沟通商量后，我们找到了我们巴黎机场集团将主要负责这项工程的逻辑性。雅克莱特还进一步说，目标是把地铁站置入到奥利机场更新计划建设的中心位置，这将在地下层的该机场现今的铁车商场 P0 的同一层楼，靠近连接附带的8万平米的新建筑。这个新的大空间自2019年开始将是飞机场的车站，与大巴黎快车交通网的交通汇点，建设投资额达3.85亿欧元。法国巴黎机场集团ADP 也就借此工程机会开始翻新修建它在各航厦里的各大厅，其中年代最久的是在1961年打造的，还有它的西航厦大厅已经展现新面貌了，其中有许多多元化的商场以及新品牌商家，而且已经完成翻新工程的航厦大楼的第一大厅将于2018年开始启用。但这个未来的奥利机场地铁站不只是让那些到机场的旅客使用，目前还有连接到奥利商业中心街区，面对着奥利机场从靠近货运区的130公顷荒地上开始冒出一些经济商业街区，一个如同走向未来时光隧道风格的透明玻璃长走道，高高在上，可以向下俯瞰着机场的整个停车场及下方来自四面八方人潮换车的大厅，可以让行人利用滚动的走道在6分钟内就从机场车站走到商业街区。这里有3栋面积7万平方米的办公大楼，有商家，有旅馆区，建设上尽可能的吸引商家前来投资。本身是这块土地东家及这些办公大楼的共同投资者的法国巴黎机场集团解释说，这个地区过去被废弃，过去是鸟不生蛋之地。的确，这个地带长久以来一直属于荒郊野外，只有机场用轻轨通往奥利机场。2013年有了7号轻轨通车抵达，从奥利机场到13区的犹太城需要42分钟。这个带动了此地区的开发，但这个对于机场里面的27000名机场员工及相邻的区块企业雇佣的7万名员工来说，公共运输的设备仍然不足以满足他们日常的需求。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台海两岸的关系就变化多端。先有特朗普推特上驳斥外界质疑他美台两总统自贺电话能直接讲话的问题，他说一年赴美国巨资向美国采购武器的台湾，他为何不能跟美国的总统直接的对话呢？接着是4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特朗普在美国滨海度假村会晤，两国的距离似乎拉近了，但是南海的争端上以及不时发生中美海军舰艇的较量，最近还宣布美国的军舰可以靠岸台湾。宣布后的隔天，美国国务院又对外宣布对台军售433亿新台币，而且有许多是台湾长久以来一直想要购买却都遭到美方拒绝的武器。本次中华世界专题节目为大家邀请到台湾亚太防务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为大家介绍这项美台军售的意义。 郑继文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郑继文，这一次这个433亿新台币的军售哦，那有一些武器呢是台湾以前一直想买都是买不到的，现在给了一些好像还蛮先进的武器，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这个军售武器的清单呢？
这次军售武器里面哦，台湾媒体特别点名有两项武器特别引人注目哦。第一个是高速反辐射飞弹，它的这个编号是 AGM-88。 这一型这个飞弹有什么特别？它是专门针对这个对方的防空雷达，就是整个防空体系的这个耳目啊，进行一个重点攻击。这种高速反辐射飞弹从第一次这个伯恩战争到现在，美国海空军大量运用在一些区域冲突，包括两次伯恩战争、这科索沃冲突等等，那证明这是一种这个非常具有压制防空系统效果的一个精准攻击武器。那这种飞弹其实它是这个飞机发射高度的不同哦，大概最大射程在90到150公里之间，也因此从这样的性能表现，我们可以知道，如果这个发射的战斗机是飞在台海中线这个附近，那就可以对于台海当面部署在福建省离海岸不是太远，可能就几十公里范围内的大陆的这些防空雷达系统，那进行一个攻击，也因此这个是算一个比较具有攻击性的武器。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JSOW 就远距离遥攻这个精准弹药，它的这个型号是 AGM-154 哦。那这一型这个精准攻击弹药未来也是和刚才讲的 HAM 一样，它是由 F-16 来挂载，但这种精准弹药它的价格那比这个高速反辐射飞弹更低哦。那它是一种具备滑翔能力，然后具备一些这个 GPS 还有这个惯性复合导引的一个精准弹药，那它末段是结合像红外线这个导引，让它具备精准的对要害目标的攻击能力，它的这个最远射程大概110公里，也因此对于台湾的这个空军的 F-16 来讲，如果说同时配备了这些包括高附属反辐射还有 JSOW 这种精准这个攻击弹药，就可以压制大陆部署在这个福建当面的包括防空雷达还有像指挥中心通讯中心还有就是一些这个高价值的军事设施，那让台湾空军具备有限度的攻击台海当面的解放军的军事目标的这个能力。这两种飞弹和精准弹药长久以来都是台湾方面积极向美国求购，但美国考虑到一些政治的敏感性还有它具备比较强的攻击能力，因此始终没有同意出售。这次出售其实还有一个大背景哦，就是台湾过去几年也研发出类似的武器，比如说这个天剑2A 它是属于一个反辐射空对地的这个飞弹，也因此美国有鉴于此它就攻售所谓高速反辐射。台湾还研发出万箭弹远距离遥攻武器，也因此美国也同意授予 JSOW 这种武器。那从这样的脉络很清楚，就是台湾自制的武器有所突破的时候，美国就会攻售同类型的武器，让它比较能够挡得住这个来自大陆的各种政治和军事的压力哦。当然除了这两种飞弹以外，另外这个比较重要的还有两种鱼雷，一个是 MK48 重型线导式的鱼雷，这一型鱼雷未来将配备在那台湾海军目前两艘舰龙级常规动力的这个潜艇哦。那 MK48 它是属于美军制式的一种高性能的这个线导鱼雷，而且过去来它在生产的过程不断进行一些改进，包括电子系统啊，包括它的电脑，让它的这个资料的处理能力还有攻击的精准度都获得提高。这一型鱼雷它的这个最大射程大约是50公里哦，那算是一个射程挺远的一个重型鱼雷。那另外一种鱼雷是这个 MK54 这个轻型鱼雷，那这一型鱼雷那美国未来将攻售这一型鱼雷的这改装套件，把现有 台湾军方服役中的 MK46 型这个鱼雷升级到 MK54 的标准，让它的整个这个攻击能力，哎，都获得同步的提升。除了这两种这个远距离攻击武器还有鱼雷以外，那比较令人注目的就是这个标准二型防空飞弹。那这型飞弹未来将配备在这个台湾海军现有的基隆级驱逐舰上面。基隆级驱逐舰台湾海军目前共有4艘哦。那未来搭配这种新改装的标准二型套件，将让这型飞弹的整个攻击的精准度还有反制别人的电磁干扰等等的这个综合性能都获得提高。而且这型飞弹它的最大射程高达150公里以上，算是这个舰队空飞弹里面哦射程比较远的一种，那让台湾海军在整个区域防空能力上那获得一个大幅的强化。那基隆重级驱逐舰除了这个标准二型飞弹以外，美国这次还同时让这艘军舰上的电子战系统那获得一个改进哦。那它将对于这个基隆级还有其他配备在台湾海军的一种叫做 ANSLQ32 型这个电子战系统，将攻受它的改装和性能提升的一个套件，让台湾海军不止在防空能力获得强化，特别是对付解放军海军这个电子作战能力这个部分能够在技术上获得一个升级，那让这些船舰本身在作战的时候可以通过电子干扰或电子对抗让本身的船只具有比较高的生存能力。那最后一项这个军售的武器是这个长程预警雷达的这个升级。那我们都知道这一型雷达在台湾目前是配备在台湾新竹一个乐山基地上面，就是这一型长程预警雷达。
嗯，
那它服役以后其实过去以来表现是还不错，尤其是这个北韩多次试射导弹的时候，这些弹道导弹多次被这一型这个铺路爪雷达所跟踪发现哦，所以它这个性能是不错，而且它这个预警雷达它整个涵盖范围最远可以达到3500到4000公里。
万一台海两岸啊开战，那你知道这是中共的飞机比台湾多嘛啊？那要打起仗来的话，首先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我模拟一下啊。
当然，如果说台海可能发生冲突的话，首先第一个，台湾在这次军售里面，像长程预警雷达会首先派上用场。在这个预警雷达眼皮底下，这个解放军的各种飞弹航空器的活动都会在它的密切探测和跟踪范围里面，也因此如果说解放军已经实施一个兵力的集结，比如它的战机轰炸机可能都集结在可以对台湾进行攻击发起的这些机场的时候，台湾军方这些飞机船舰就会进行疏散，另外防空飞弹也会从固定阵地疏散到它的机动阵地，另外它的反舰飞弹也会开始做疏散和进行部署，那全面的反制那中共在空军和海军对台湾进行的一个军事活动，这是一个还没打或者准备打之前的一个台湾的准备。当然如果说真的发生冲突打起来的话，台湾主要是这个进行防空为主，比如说基隆级上面的标准二型飞弹，这时候由于它的防空范围，
中共会先打什么武器过来？
中共会先打弹道飞弹，可能会打像东风这个11、东风15，或者发射巡弋飞弹，东风10系列的巡弋飞弹，对台湾的像机场啊，还有军港，还有防空系统，还有预警雷达、雷达阵地，甚至说部队的指挥中枢等等这些要害目标进行重点攻击。当然，解放军的这些飞弹打出来以后，台湾的反飞弹系统就要进行拦截。那这些飞弹在空中在还没落下的时候，台湾的像爱国者三型飞弹就会对这些来袭的这个飞弹目标进行一个拦截。当然，如对解放军由于享有巨大的飞弹数量优势，一般来说，台湾这些反飞弹系统这些飞弹可能在开战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会被消耗殆尽，接着解放军就会逐渐发挥它的数量优势，利用像弹道飞弹、巡弋飞弹乃至于无人攻击机还有有人的战斗机对台湾进行饱和式的打击，把大部分一些
用什么，那我们用什么反击过去？
我们没有什么太好的反击的武器。台湾虽然有自制的雄二一这种巡弋飞弹， 但是数量其实并不多，哎，只能以比较保守的方式进行有限的反击，比如从台湾的阵地射向福建啊，当面的哎这些机场或者中共的这些飞弹阵地等等进行破坏。无奈由于数量太少，而且它本身是属于传统的弹头，破坏能力相对有限，也因此在飞弹反击上面只是发挥一个聊胜于无的角色。那主要台湾还是展现一个防御的能力。如果说要进行有限度的反击，可能这个时候台湾的 F-16 就会升空，再发射从美国买来像高速反辐射飞弹攻击解放军部署在台海当面这些防空飞弹系统的雷达，让这些雷达瘫痪以后，让这个飞弹没有办法有效攻击台湾的战机。这个时候台湾的战机像发射这种 JSOW 这种远距离遥控炸弹，或者 IDF 战机发射像万箭弹这种武器，那试图要瘫痪解放军部署在台海当面机场的这些飞机。哦，
像我们把他们的这个雷达瘫痪了之后，我们有没有一个武器可以把他们的机场跑道全部炸光？
没有，我们只能
说现在没有，美国没有卖给我们这个。
美国没有。理论上来讲 JSOW 可以做这样的攻击，但是数量相对比较有限。那由于我们台湾的飞机数量没有那么多，主要还是执行这防空任务为主，对于台海当面的解放军的内陆目标只能进行有限度的反击。国军能支撑多久，这个说法其实莫衷一是，连台湾的国防部长各不同兵种的部长他说法都不一样，但整体来讲一般认为大概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是比较公允的一个说法。
所以这次台湾还是对这个军售觉得还挺满意的，对于这个战力的支援上就相当的满意了。
我认为其实这个样的军售内容我觉得并不是令人非常满意。如果说要打分数，我个人给他的分数大概70到65分，因为我们看不到一些比较创新性的，还有比较有
创新性的武器，
比如说像台湾最积极想求购像 F-35 这个战机，或者台湾要采购潜艇或者研发潜舰，这个部分美国是没有提供任何的军售或者技术的协助，这个部分其实挺可惜的。而且就实际销售的价格来讲，那我们看马英九执政8年，他有说过他8年内总共向美国买了大概200多亿美元的武器，也就是一年买了大概25亿美元，因此这次这个特朗普只卖了14.2亿美元的武器，相对马英九时代其实这个数量额度来讲就没有那么高了。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纪为大家请到台湾亚太防务总编辑郑继文先生为大家谈美国宣布对台军售433亿新台币的意义。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徐丽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第三个专题是安东尼编播的法国风光，题目是马赛、伊夫堡和大仲马的小说。
各位好，在16世纪20年代，为了防御西班牙人的侵略，法国皇帝弗朗索瓦下令修建了马赛的伊夫堡。建成以后安置了大炮，最多的时候曾经驻守300名士兵。由于地理位置的险要，所以每当发生战争，这个地方就成了兵家的必争之地。站在马赛的海滩，可以看到海中有一个四周岩石像斧劈刀切似的灰蒙蒙的小岛，岩石上矗立着一座有3个塔楼的城堡，后来这些城堡被大仲马写进《基督山伯爵》里。从马赛港可以乘游艇到岛上，这个长不足200米、宽不足168米的小岛全部是由石灰岩组成的。通岛上平台的路径是高大厚实的围墙包围下的幽深的9曲回廊，每走几阶台阶就有高墙和大门的阻挡，需要转弯右行，路径曲折，犹如行进在深山峡谷当中。石阶的钟了是面积约2-3英亩的平台，这就是森严的伊夫堡。要进入伊夫堡，还需要经过一座同中国古代城池吊桥很相似的木质的古桥。 城堡是由灰沙和石头建成的，两侧是圆形的炮台，中间是方的，中心是一个不大的天井，四周高墙环绕，只能见到方形的天空。四周有石阶连通，石阶两旁的墙上有铁栅栏的洞孔状的窗子和铁门，那是囚禁犯人的牢房。向下走，通过黑暗狭窄的长廊，在相隔不远的地方是两个有很厚大铁门的地牢，地牢里阴森森的，寒气逼人。就在一面墙上有一个小窗子，上面竖着有手指粗的铁栅栏，通过小窗仅仅能够看到斗大的一块蓝天。其中的一间在距离地面一英尺高的墙上有一个可以钻进一个人的洞，据说当年确实有犯人在这里凿洞想逃走，可惜伊夫堡墙高石厚，堡外又是波浪滔滔的大海，关进来的犯人的确是插翅难飞。这两间牢房正是大仲马笔下的囚禁法利亚长老和邓蒂斯的地牢。基督山伯爵使伊夫堡在无意间名扬天下。大仲马第一次到马赛是1834年的事情了，他了解到法利亚长老的接近神奇的历史。葡萄牙牧师法利亚父子由于卷入了一次政治密谋，事情败露以后，于1788年离开葡萄牙前往巴黎。法利亚在巴黎的克里希街开了一个催眠的诊疗室，只需要交5法郎就可以领受一次法利亚长老的催眠术。他不需要药物，而是利用所谓的磁性现象，通过捕捉到人身上的某种超自然的电流，起到催眠作用。崇尚时髦的巴黎人对这种印度婆罗门已经掌握了千百年的新医术狂热一时。可是呢，法利亚长老的成就触怒了教会，神学家们断言催眠术是恶魔发出的精神流质活动的恶果，因此对法利亚长老大加诽谤。后来法利亚长老陷于贫困之中，真实的法利亚是葡萄牙牧师，而大仲马小说中的法利亚是意大利的主教。真实的法利亚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小说中的法利亚是争取意大利统一的英雄。真实的法利亚只懂神学和催眠术，小说中的法利亚博大精深，就像百科全书一样。真实的法利亚死于贫困，而大仲马小说中的法利亚留下了无数的财宝。凡是来到古堡见到地牢的人，都不无赞叹大仲马那种挖掘素材的精神、非凡的想象力和出色的表达能力。城堡两侧是22米高的塔楼，塔楼内有一个狭窄的旋转楼梯通向顶端，从顶端的一个小角门走出去，就到了伊夫堡的天台。在天台上可以看到小岛的西南角有一处笔直的岩石，那曾是国家监狱的坟场。在大仲马笔下，邓蒂斯正是在这里冒充法利亚长老的尸体，被扔进大海脱逃，从而获得新生，成为神秘富有的基督山伯爵。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光，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20国集团峰会7月7日将正式登场，汉堡一共出动20000名警察强力维护治安。20国峰会时，德国总理默克尔联手习近平抗衡特朗普和埃尔多安。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汉堡20国集团峰会之前顺访波兰，他在柏林呼吁俄罗斯要担当负责任的大国。法国生态过渡部部长于洛宣布5年环保计划。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 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Juliette Gréco 演唱的歌曲《漂亮的女孩》 Jolie Maman。
T'es toute nue sous ton poule, y'a la rue qu'est ma jolie môme. T'as ton cœur à ton cou et le bonheur par en dessous, jolie môme. T'as la rimelle qui fout le camp, c'est le dégel des amants, jolie môme. Ta prairie, ça sent bon, fais-en don aux amis, jolie môme.T'es qu'une fleur de printemps qui se fout de l'air et du temps. T'es qu'une rose éclatée que l'on pose à côté, jolie môme. T'es qu'un brin de soleil dans le chagrin du réveil. T'es qu'une vampe qu'on éteint comme une lampe au matin, jolie môme. Tes baisers sont pointus comme un accent aigu, jolie môme.Tes petits seins sont du jour à la coque, à l'amour, jolie môme. Ta barrière de froufroua, faut se la faire, mais c'est doux, jolie môme. Ta violette et le violon qu'on violente, et c'est bon, jolie môme. T'es qu'une fleur de passe-temps qui se fout de l'air et du temps. T'es qu'une étoile d'amour qu'on entoile au beau jour, jolie môme.T'es qu'un point sur les i du chagrin de la vie. T'es qu'une chose de la vie qu'on arrose, qu'on oublie, joli môme. T'as qu'une paire de mirettes au poker à des conquêtes, joli môme. T'as qu'une rime au bonheur, ah faut que ça rime ou que ça pleure, joli môme. T'as qu'une source au milieu qu'éclabousse du bon Dieu, joli môme.T'as qu'une porte en voile blanc que l'on pousse en chantant, joli môme.